嗨，大家好，我是高尔基啊。这期节目是2023年最佳日剧的一个盘点。好，讲完这部剧啊，我们来讲第十五部，好吧？当当当当，第十五集叫《可以无诺嘎》啊，《可以无诺嘎意》啊，就是说这样就好，翻译成叫这样就好。还有一个台湾翻译是就是要这样才好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日本做日剧的公众号，叫日剧不污啊。日剧不污，我觉得这个公众号做的还不错啊，顺带就给他做一下推荐了。然后里面他推荐了这部日剧，然后他可能是为了这个让这个每次公众号他掌握了流量密码，你知道吧？他每次在公众号里面都会推一些这种就是打擦边球的这种日剧，然后都会推荐，然后还蛮有意思的。正好我群里面也有人推荐嘛，然后就是等于这个公众号也推荐了，然后我群里面群友也推荐了，所以我就去看了啊，这样就好。就是讲两个男女之间，他们就是叫 free 友啊，他不是炮友，但实际上就是炮友，叫 free 友，就是不干涉对方，对方也可以去找男女朋友，但是我们俩呢，同时又有那个身体关系，对吧？有发生关系，然后呢，这两个人呢，就是非常的和谐啊，从身体方面到精神方面都非常和谐，几乎两个人就没有吵架过，没有一点矛盾，是吧？因为他们本来约定就叫 free 友嘛，就是很自由的这种。不干涉对方的，就有点像波伏娃和沙特是吧？这种，然后有点过于理想化了就是我觉得拍得太过于理想化了，而且他们两人的那个叫什么兴趣爱好，他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就打游戏认识的，应该是打游戏吧，然后也很有意思，对吧？这个设定都让我觉得太完美了。不过我也蛮想像这样，就是说跟自己的这个女朋友能一起玩游戏啊，就也觉得很开心。就这部日剧，我感觉就是非常的完美啊，对我来说非常完美了，是吧？好，那么但是里面有一个女主角说了一句话，她说在大姨妈来的时候不想听到很多安慰的话，就这个逻辑我是没有搞懂。她意思就是说在大姨妈来的时候反而不想听到就是对方来安慰自己，是吧？反正我这个是逻辑还没有搞懂，好吧？好，然后这部日剧我觉得是马马虎虎吧，因为它太过于完美，但是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他们俩每次在那个疯狂的两个人在就是动作的时候啊，就是感觉两个人都是高潮连连，是吧？就是感觉就是太爽了，这个感觉实在是太过于理想化啊。这集至少做2个小时了，现在讲到第十三部啊，第十三部叫《往这边看，向井君》。这部剧呢，是我之前应该是跟小木跟 Lucy 啊，当时好像应该讨论过的，是吧？这部日剧一开始大家也都很看好它，看好它的那个原因就在于它，首先拍摄方法很有意思啊，它有一些就是说，拍摄方法，第二个就是说它是没有站在一个男主角的角度，它同时站在了一个女主角的角度，就站在女生的那个角度。把男生的想法也过了一遍，就一开始是站在那个男主角的角度来怎么看待这个对方的，后来他又再把女性的这个角度再拍一遍，这样把男女之间不同的这个视角同样拍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啊。对这种方式啊，虽然可能在电影当中有，但是在日剧当中还比较少见，所以当时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包括就是他对那个男女之间恋爱交往的这种心理的分析都蛮准确的，我觉得对。后来在群里面也跟大家讨论过，发现很多女生啊，很多女生，很多女性，对吧？她们也对这部剧当中的有一些有共鸣的地方啊，有共鸣的地方。但是呢，就是说这部剧同样有个问题，就是说它有一个狗血的套路，就是在这部剧一看的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男主角叫赤楚卫二啊，后来我也才知道啊，这个赤楚卫二好像还是挺有人气的，是吧？这个比较有人气的小鲜肉。然后呢，他一开始不是有一个像军师一样的一个人叫波流嘛？波流在里面给他经常做一些恋爱分析嘛，男女之间的心理分析啊。然后一开始看我就感觉这两个人肯定要在结局里面在一起，这个男主角肯定要向波流告白。妈的，我真的要骂人了！因为我后来就看不下去了，我感觉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了。到最后，我当中后面几集就没看嘛，没有追完，我直接拉到最后一集看一个结局。果然，这家伙编剧就这么写的，妈的，一点都没有新意，好吧？ 然后这就让我想到了当初我看另外一部日剧，叫《当初我选择了不结婚》，是有那个藤木直人、德井义实啊，还有中谷美纪啊，三个人一起主演的嘛。因为我同时也很喜欢德井义实啊，那么所以要特别提一下德井义实。那其实主演应该是藤木直人对吧？中谷美纪。然后当时也是这样，就是藤木直人和那个中谷美纪啊，看似藤木直人就扮演这部剧的波流的这个角色啊，就不停的给那个中谷美纪啊给他做一些就是后援吧，就给他做一些助攻啊，给他分析一下啊他恋爱当中交往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啊什么的，就给他分析嘛。但是分析到最后啊，结果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哎呦，太没有新意了，太没意思了。然后所以这部剧也是这样啊，但是这部剧呢比较好，比当初我选择了不结婚好的地方就在于，它虽然也是这个套路，但它最后结局是波流婉拒了赤楚卫二，也就是说军师没有拒绝啊，没有接受刘备，呵呵，对吧？就是诸葛亮到最后没有接受刘备的告白，呵呵，简单吗？就是说在当初我选择了不结婚里面，诸葛亮是接受了刘备的告白，两个人并且在一起的幸福的生活了。而在这部剧当中呢，诸葛亮是拒绝了刘备的告白，两个人最后还是成为朋友，没有成为那个真正的 CP, 没有真正成为就是两个人啊，就是说成为夫妻啊，成为在一起，对对对，就没有交往，没有恋爱。所以我觉得这个结局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要给编剧竖个大拇指，你好歹写了个好结局啊，没有那么狗血。我觉得因为现在太多的日剧结尾看到后面，看第一集就知道，看第一集就能知道最后一集，这个中日剧有什么好看，对吧？这种电视剧就没意思了，你就是要编剧让观众猜不到，对吧？结尾你有点新意东西吧，让这个观众一看就知道了，这个没意思了。好了，沙漠要插一句，因为这部日剧他肯定看过，是吧？沙漠说那个中谷美纪啊，中谷美纪这部剧，搭配的经典老歌，拍的高级多了啊。然后还有就什么，而且有初恋组和中年组的对照，有意思多了啊。对对对。但是怎么说呢？因为对这部剧我当初我也看了嘛，当初我选择了不结婚，我也是冲着中谷美纪和藤木直人，因为这两个演员是我很喜欢演员，所以我也是把它看完了啊。对。然后好，然后呢就是说在这边往这边看向井君啊，他里面就是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他讲的特别好啊，就是说他有时候其实我们男女之间交往的时候啊，是完全误解了对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从对方角度去考虑，你还是在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是吧？我后来其实我线下也遇到的，自己身上也遇到这种情况啊，就是我发现对方也是这样，就对方也是从他的角度来考虑，对吧？就是两个人的事情，对。所以这种事情是挺普遍的。你有时候你会发现啊，特别是在亲密关系当中，对方有很多的想法出发点啊，如果他是从自己的角度而没有站在你的角度，其实两个人的确交往就会出现问题，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荷西啊，他第一集当中，应该是前面几集当中啊，有一个他的后辈嘛，就男主角赤楚卫二的一个后辈啊，叫荷西。这个荷西后辈特别会撩妹，所以说其实我们看日剧有可以学到很多撩妹的技巧，是吧？但是我们可能看过就拉倒了，所以说就等于白看了。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看了那么多部日剧还是个单身狗，是吧？因为你没有把这个看的当中的一些技巧啊，就学到现实当中，是吧？然后这个荷西后辈特别会撩妹啊，然后还有就是他的第一集吧，应该也是前面几集啊，39分10秒当中他有把两个场景交汇的这个手法非常让我惊艳。还有这里40分4秒这里有两个人的异口同声，绝了啊。就他这有一段叫不听取想法又限制自己行为的人，就是指男主角呢没有听取女生的想法，同时又限制女生的行为的意思。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他这种就是说解读的内心，对吧？就是心理变化还是不错的，但是后面就越看越觉得沉闷了啊。还有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冈山天音，冈山天音就是在我们后面会提到的叫周日晚上左右啊当中的一个男性角色啊，我当时也是看了这部日剧才知道这个演员冈山天音的。然后冈山天音在那个周日晚上左右里面就比较普通，就他的那个打扮啊，打扮是比较普通的。然后在这部剧里面他留了个长发， 就一下子啊，就感觉变了一个人一样，特别的帅气。所以可见啊，就是大家可以去改变一下自己的发型，对吧？像我这种已经不行了，因为我的发量，对吧？但是像这个绝对可以啊！这个冈山天音他一下留长发以后啊，就感觉像回到了以前看东爱当中的江口洋介啊，就这种感觉。所以我对这种长发男啊，对这种日剧当中的长发男还是比较有好感的，对吧？就但也不是长发不是每个男人可以驾驭的，但是一旦你能驾驭成功啊，就特别的帅啊，特别的酷，特别的不一样。好。然后来看一看还有什么啊？还有里面有一个莉莉周，关于莉莉周一切里面有一个演员，对吧？叫世原隼人啊，这个演员同样在这部剧当中也有演啊，他而且他里面是演一个熟男，就是非常成熟，对吧？然后魅力也比以前大增，就跟这个关于莉莉周一切里面是像两个人一样啊，因为在关于莉莉周一切的时候，他还是一个青涩的少年嘛，高中生演高中生是吧？中学生啊，在这里面他已经是一个老板了，是吧？然后就是说是个领导了，然后特别有男性的魅力，对吧？就很成熟啊，对。所以我当时也是看到这个世原隼人啊，在这部剧当中的那个造型啊，这个一下子觉得，哎呦，就什么变化好大，是吧？好，嗯啊，对，前面我们漏了一部，对吧？就是往这边看，向井君还漏了一个第14个啊，第14集。第14部也是很重要的一部日剧啊，是我先前一直很期待的，就是叫《最好的老师一年后我被学生叉叉了》啊。这部日剧呢，因为它同样涉及到校园暴凌嘛，就校园欺凌嘛，然后它又采取了一个怎么说，有点科幻的设定，就是这个女老师已经死掉了，对吧？但是她突然好像又醒过来了，她就是要找出当初到底谁杀害她的凶手。但这个凶手就在他学生当中嘛，他找到这个凶手之后啊，他可能就不会死了，他有一种科幻设定，对吧？然后又涉及到校园欺凌，所以这个还是我蛮喜欢看的啊，就让我想到以前 GTO 嘛。但是这里面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女老师啊，就松冈莫忧在里面完全是嘴炮啊，这就引发了争议，因为当初 GTO 的时候啊。里面这个反町隆史演的那个角色啊，他是有，因为他本身是暴走族嘛，所以他会有一些可能暴力的行为，对吧？他还有一些行动啊，就是说一些过激的行为啊，不仅仅只是通过嘴炮啊。然后这部里面呢，因为他是一个现在的一个老师，对吧？他也不是个暴走族，就是个普通的一个老师，并且他因为死掉了嘛，被学生陷害了，所以他才要去找出当初的凶手，于是他就反省了，反省自己当初就是没有注意到，就是这个被校园欺凌的这些学生，没有帮助到这些被校园欺凌的这些学生，所以他就开始反省自己，然后想去帮助他们。那帮助他们的方式就通过嘴炮，完全通过嘴炮。然后就比较就引起争议。我看到豆瓣上呢，有一些人就很不喜欢，他们觉得就是不可能一个老师只通过嘴炮啊就可以解决这些校园欺凌的问题。然后但是我觉得他的一些嘴炮说的还是相当精彩啊，尤其是第三集，我觉得第三集啊是目前为止让我觉得最有转折性的一集。但这部剧呢其实我也没有看完，呵呵，跟大家说老实话啊，但是我后面还是会想去看完的。为什么没有看完呢？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这部剧在第三集第四集之后，我发现他又陷入了一个让我非常反感的套路，就是他日剧啊编剧啊都有，我也不能说他们脑残，对吧？这个说话说的太不尊重别人了。但是他们我不知道受制于这个自己的想象力有限呢，还是因为受制到电视台的压力，对吧？就当一开始啊，他比如设定的时候，这个女主角就是松冈莫忧嘛，她的那个家庭也是不幸福的，就是她跟她的老公都快要离婚了嘛，啊！但是因为松冈莫忧她自己开始改变了，对吧？她开始帮助那些被欺凌的学生之后，连她的丈夫突然莫名其妙，哎，也开始支持她了。就是180度大转弯了，你们懂吗？就这个改变太牵强了。就像我前面说的，别穿越时空了，猎人们当中那个叫什么，吉冈里帆，对吧？突然就开始从一开始很拒绝英泰，到最后完全非常喜欢英泰，对吧？这个转变太大了，180度大转弯。而这个当中的这个转变呢，它并没有交代很清楚。如果你要交代很清楚，可能至少拍一集到两集，对吧？他就是匆匆忙忙的把这个东西就缩减了嘛，所以造成这个人物之间的关系，这个 逻辑上讲不通，就不能逻辑自洽。哎，所以说我觉得他最后丈夫一下子就不要说离婚了，他突然哎呦好支持自己的老婆宋港莫忧啊，还两个人感情突然变好了，这个什么鬼，然后就是叫刻意洗白，对，就叫洗白嘛，太刻意的洗白了，所以这部剧后面我就看不下去了啊。好，但是啊，但是还是说第三集是拍得非常好，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第三集里面，它里面就是说，松冈莫忧和芦田爱菜嘛，对，这部剧还有一个很大的卖点就是芦田爱菜，对吧？芦田爱菜是日本的国民偶像，对吧？然后他不是后来长大了嘛，但是芦田爱菜也特别棒，对吧？他没有完全进入娱乐界，他不是后来还是淡出了这个娱乐界嘛？在他最火的时候，他还是去读书了啊，没有完全进入到这个娱乐界。我觉得他这个选择也特别好，而且特别有勇气，是吧？所以他好像是这个他后来这个应该是芦田爱菜复出之后的第一部黄金档的那个民放的日剧吧，应该是吧？可能我没有说清楚啊，欢迎大家补充。总而言之，这个芦田爱菜啊，这在这部剧里面分量也很重。然后呢，这时候松冈莫忧和芦田爱菜分别对帮助施暴者但感到内疚的善良的同学进行嘴炮的这一段非常精彩，非常精彩。他说一大段话，我就不念了，好吧？我把这段话就直接放在屏幕上面了，我太浅了，再念的话就太长了。我反正把这段话就到时候就放在这个屏幕上面了，你们可以自己看，对吧？然后芦田爱菜最后说了，对吧？他说我想和你们做朋友，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认为你们心地善良，很了不起啊。这也让我想到了我当时认识那些善良的朋友，我也觉得真的很了不起啊。善良是在当今社会上非常非常稀缺的啊一种就是道德的一种品质。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善良的，但是大部分人都是作为一种旁观者嘛，就是不要，就是我至少加钱那个叫什么三尺雪，对吧？就是说我不要去参与啊，就是说我不要参与当中，对吧？就是这种。然后所以说他这部日剧我觉得对这个日本的国民性的这一方面，就是大部分人都是作为旁观者，其实中国也是一样的，对吧？旁观者比较多啊，真正上去帮助弱者的人很少很少，所以他对这一个东西的这个就是揭示啊，包括他这个说的嘴炮是非常棒啊，非常棒。还有就是说，他里面两个被施暴的啊，这个叫江学研究会同学，最后他们跪地嘛，跪在地上对施暴者说：“你们一定要真的排挤我们啊！”这里时候我也是被震动到了啊，就是让人觉得哎很特别，对吧？还是要提到 GTO 嘛，因为 GTO 里面那个鬼冢老师啊，就像我前面说的，他毕竟是暴走族，所以他行为是非常大胆的，他不是常人可以拿来完全借鉴的。而松冈莫忧扮演这个老师的那个思路呢，更值得借鉴，对，所以他可以通过嘴炮嘛来进行进攻。然后到第三集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一段真的是可以有说服人的这种能力，对吧？他说如果我在啊，对，就是我当时还想到，如果我在高中时候，因为我在高中时候也被欺凌过，对吧？我在高中时候也可以像这个工学研究会的这两个同学，勇敢的对施暴者说出自己的心声，说出这样的话，就是说我对施暴者想这么说，就是我并不想和你们搞好关系，也从来不想和你们待在一起。我发现被你们排挤的时候，实在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如果你们要攻击我，那我也将不惜一切代价收集证据来声讨你们，对吧？所以这段我当时也是，如果能说出来的话，我觉得哇，我自己实在太酷了，是吧？但当时的时候自己也没有，因为当时我遇到的情况就和这部日剧当中这个松冈莫忧扮演的这个老师的情况一模一样。我当时在高中被欺凌的时候，我有反应，就是说给那个我的班主任，但是我的班主任当时听过以后，他反而会说你为什么自己不躲开。他的意思就是觉得施暴者没有错，而被施暴者错了，因为错在你应该躲开呀，对吧？你是打不过就逃啊，躲不起嘛。所以他反而说了这句话以后，让我对从此以后对就是说把这些被欺凌的事情来告诉就是老师这件事情就断了这个念，你知道吧？就断了这个念头，我觉得啊，原来老师是帮助不了我的。然后但是也不能跟家长说，所以最后这些被欺凌的痛苦都是就是这个叫什么，说打咬碎了牙齿往自己心里面咽啊，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我没有想到啊，对吧，在这部就是说日剧当中我同样看到了相似的情况，但是最后啊，因为松冈莫忧啊，他还是 而且这里面它有很合理的一个前提设定。其实松冈莫由一开始他也是，就是跟我那个班主任一模一样，他是因为被学生陷害了，然后被学生推下去死掉了，然后他想找出凶手，于是他才开始改变的。所以这个逻辑也很棒啊，他不是就是说刻意上来就是变成一个很好的老师，对吧？所以他这个设定还是很合理的，所以也很好，对吧？所以这部日剧我觉得还是可以啊，推荐的。他好像也有一个番外剧，是吧？所以松冈莫忧啊，我觉得这个是。他之前哎，是不是也是一个？哦，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是海女，对吧？海女当中是松冈莫忧里面有出现的嘛。从海女之后啊，我觉得松冈莫忧反而发展越来越好。她也是这么多，她应该是属于九几年的那个演员当中啊，这一批，就是说我觉得是最突出的啊。包括她之前还演过那个是《问题餐厅》嘛，还有这个《围栏》，对吧？《围栏》也是去年的，我还没有看啊。《围栏》应该也是能入选2023年最佳日剧的，但我还没有看，是吧？所以他在这个春季档《围栏》之后啊，又演了这个，这应该是秋季档的那个日剧啊，叫这个，最好的老师一年后被学生啊叉叉了，对吧？所以他等于是在春季档和秋季档同时演了两部啊佳作，是吧？啊，虽然他后面这个编剧原因啊，但是整体他这个演技各方面啊都是还在线，而且他接了好剧本，关键是他一直在接好剧本。我觉得松冈莫忧的经纪人还有松冈莫忧自己应该是在争取不断的好剧本，他不像其他的演员，就是说啊，这种纯爱剧啊都来接，就什么样收视率、什么样题材观众喜欢看，我就接什么样的那个题材，对吧？但不是这样的，松冈莫忧还是有挑剔的，对吧？有选择的，所以他选的这几年选的一些剧本啊，这些日剧都是整体的水平是不错的。好，还有这里要提一下里面的。两个扮演三好学生，就里面有两个就是学生嘛，他们一开始都是就是中立对，然后成绩特别好，因为他其实是个很差的班级嘛，跟那个 GTO 一样，但是这里面这都是问题学生嘛，但这里面有两个三好学生，就乖乖女，然后一个是一直在做作业沉默不语的2006年出生的叫当真雅美啊，还有一个是叫08年出生的，那就更小了，对吧？2008年出生的啊，这个叫藤崎有弥阿啊，这两位都是05后嘛，05年以后出生的啊，这个非常新的这个演员了，对吧？这两个06年和08年出生的这两位这个年轻的女演员非常棒，我特别喜欢，就是从我承认啊，就是首先我是被他们两个人的这个颜所吸引的，就颜值。啊，这两个人颜值，我觉得简直逆天，逆天的颜值。其次就是他们散发出的那种气质啊，特别好，就是很真的很清纯的那种气质，很少女的气质。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在里面这个演的这个两个角色，就是两个三好学生，特别适合他们俩演。然后他们也是最早开始能，就是说站到从本来中立啊，帮助那个施暴者，等于是最后站到这个老师和芦田爱菜这里的。就是这个这里的，就是最早的两个，对。然后我后来也去关注了那个他们的 ins 啊，也特别好。但是就比较希望他们最后接下来能拍一些好的有剧本的，就好剧本的那个作品，对吧？就像当初 GTO 其实也是拍了之后，一大批当时的那个演高中生的这批演员后来都出来了嘛，对，所以说。还是比较期待他们能有好的剧本，如果没有好的剧本的话，很有可能又就此埋没了啊！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惜。所以这两个演员我很喜欢，我也跟那个砂糖提到过，对吧？哎呦，好，我们来看一下砂糖说什么了。好，砂糖说啊，他说那个来看一下，他说了很多啊，是原损人，对。他说：“霸凌题材推荐板垣育二的《我们的教科书》啊，因为他那个叫什么《砂糖》2003、20去年就没怎么看日剧嘛，所以他现在的所有的对日剧的了解都是在2023年以前的，对吧？就他因为2023年以后就很忙了嘛，没怎么看。但是他经常能举一反三，他的优势就在于我每次提到一部日剧的时候，他能举一反三，他能给我连续推荐更多的类似题材的日剧啊。然后因为我在。”我在当中其实有很大的空白，就是我在2023年之前的时候， 差不多有好多年，我都没有怎么看日剧，基本上一年只看两三部，对吧？去年2023年开始，就从重启人生开始，重新点燃了我对日剧的激情。所以从重启人生开始，我2023年一下子看了几十部日剧，啊，可能这个数量已经超过我10年甚至20年的追剧的这个数量了。然后砂糖正好跟我相反，他以前追剧追的特别多，在我最空白的那段时间里面，就在我最近这20年里面没怎么看日剧的时候，他疯狂的看日剧，然后等到2023年时候，他就没有时间看日剧了，然后所以他现在都能给我举一反三，都是2023年以前的，对吧？所以有很多都是我听到过，但是我一直想看，可能豆瓣上标记的想看，但是没有看的日剧啊，比如说像现在他也提到北奈纪一的深夜剧《来福人生》，对吧？也非常可以，对。然后他还提到呢，沙漠说，题材挖完了就没有办法了，只能安全牌下加佐料。对的，这就是我觉得目前日剧的一个弊病，对吧？我们前面就说我们要看到日剧优秀的地方，同时也要看到它不完美的地方，哎，所以这也是日剧的一个问题啊。对，然后电视台呢想复制三年 A 班啊，三年 A 班其实是我的前女友，是我的 EX 啊，当时推荐给我看的，她也非常厉害，她经常能给我推荐，比如说她给我推荐这部日剧的时候啊，比如像轮到你了，对吧？还三年 A 班的时候，这部日剧刚出来的时候，她就是这部日剧还没有播，她当时就是看中了这部日剧，然后跟我一提，然后我也去看了，后来发现的确也很好看，然后我同时也发现成为当季的最大热门。就他给我推荐的日剧，基本上就是当季的最大热门，没有之一啊！就是当季的日本收视率也是最高，成为话题的作品，同时也是国内豆瓣上面评分最高、打分量最高的。就他基本上都是每次都是这样的。再让我想到了我另外一个我曾经的榜一大姐，但是我已经把她删除掉了，也是叫那个李依依啊，李依依也是的。如果他在看我这部剧的时候啊，他看我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也想提一下他。他也是在《繁花》还没播出之前，他已经跟我提到《繁花》。他说今天好像是12月27号还是23号那天，就《繁花》播第一集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今天晚上《繁花》要播了。我像一个老驴啊，老驴啊！那时候还没有人在看《繁花》，对吧？还没有人知道《繁花》的时候，他已经给我推荐《繁花》，然后《繁花》后来不是成为最近最火的那个这个国产剧嘛，陆剧，对吧？也是的，就是能，他们都是能在这部作品影视作品还没有播放之前，他们就敏锐的察觉到，而且他们一旦察觉到，都是当季就是最热门的，当年可以说这一年里面最热门的一个作品，而且这个热门不仅是说它成为一个话题之作，而且它水准本身就是叫好又叫座，那懂吗？就是说它的本身的水平，这部剧的本身的水平也是最高的。啊，这个其实我也有这种水平，但是我一般比较喜欢挖冷门嘛。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然后沙漠还说啊，就是苏打还说，他说嘴炮就是很多拉马，看演员演技，不然很尬。对，松冈莫忧最早在海女的，对啊，昵称叫队长嘛。但那时候因为我磕的都是能年玲奈跟那个谁，名字又忘了啊，跟磕他们两个 CP 就没有磕松冈莫忧嘛。对，还有松冈莫忧，他提到跟井户亮合作过的《我的丈夫工作无能》啊，井户亮也是那个组合，井户亮不是自己有个偶像组合嘛？在那个组合里面，是我最喜欢，就是井户亮啊，就像那个叫什么，那个组合里面，我最喜欢是那个，二宫。
您喜欢日本电影、日剧的朋友，加入优声隧道日剧日影同好会的微信群。加入方式，请加我个人微信 GORGIAS，邀请加入。